好，今日嘅题目咧系我哋今年差传主日嘅主要题目系隔离万民吓。咁咧，如果大家有喺呢个礼拜其中一晚翻到嚟教会，都会咧系听到主席去到解释呢一个题目嘅意思吓。咁喺今日五堂嘅崇拜讲道里边咧，我就用咗一个分题吓，你还作旁观者吗？今年咧，4月25日咧，响将军澳发生咗一场嘅雨伞运动吓。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事源就是在将军澳的唐俊街和宝邑路的交界当中发生了一宗的交通意外。在这个意外里面有一个婆婆，她姓梁的，她在这个意外当中受伤，睡在路的中间。当时有很多市民都见到这件事发生，他们围观着这件事，也都在旁边去议论，甚至有市民拿出他们的手提电话去拍照，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位受伤的婆婆。在这个时间，有三个的学生，他们在大雨里面，他们走出他们的一步，有一个就负责报警，有一个就为这个婆婆就撑开她的遮，去到挡住落在她身上的雨水，另一个就怕这个婆婆是冻亲，所以就除低他件冷衫披在这个婆婆的身上。而三个人的举动当时唤醒了在旁边去到围观和拍照的市民，开始用他们的遮围在一起去遮住这位的梁婆婆。这个就是所谓在4月25号的雨伞运动，当然就不是那个雨伞运动，但是我们看到这幅照片里面那班的市民就因为那三个学生的缘故就围在一起去帮这个婆婆。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做呢？有多少位你会见到一件事发生，你就立刻冲出去去帮这个婆婆的？有没有？都有的，真是感恩。有没有些是你都可能好像那些旁观那些的市民一样，在那里看看先，又或者呢拿个相机出来拍照，会不会都有？有的你不怕，这里不会责备你的即可能我们在当时的环境都会好像那些市民一样。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29节，让我们先读一读这几节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29节，我们先读是第一个段落的经文。大家在崇拜程序表里面都有一张的讲道的大纲，里面印了经文，大家可以打开，我们一起先读第一个部分25到29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吧。准备，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读到这里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律法师走到耶稣面前，经文很清楚说这个律法师是想试探耶稣。说得上是试探，就是说这个律法师去到耶稣的面前，其实心里面都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经常都会去斥责这些律法师。耶稣曾经直接是斥责这些律法师是怎样呢？在路加福音11章46节有这样的记载，我们一起读吧。你们等一等，是的，好，我们一起读吧。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第二节，路加福音11章52节，我们一起读吧。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 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见到耶稣斥责律法师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空有知识，他们对律法很认识，但他却是只是懂说而不去做。而对一些身边的人，耶稣斥责他们，他们将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律法师对人没有一种的怜悯，以致他们好像圣经所形容，耶稣说他们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他们拿着知识的钥匙，他们很认识律法，但却是只是知识上的认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见到这段经文讲到律法师试探耶稣，他问耶稣，我应该做些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反问这个律法师，他说律法上怎么写啊？你念的是什么呢？耶稣没有落入律法师的试探里面。我们估下律法师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大家估下他知不知道？没理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律法师来的嘛，没理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就将律法里面两条的大诫命读出来。第一条大诫命是记载在《申命记》第六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读吧。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第二段的大诫命记载在《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吧。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耶稣当时肯定律法师的答案，并且吩咐这个律法师，既然你知道答案，你就照着去做啦。照着去做的话，你就能够得到永生的了。律法师当然听到耶稣这样的回答，当然是很不满，因为他是想试探耶稣的嘛，但耶稣好像没有跌入他的试探里面。跟着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既然你未计划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那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这样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跟着耶稣讲下去的故事一个重要的引子。律法师我们看到他心里面很不甘，所以他希望藉着这个问题继续去留难耶稣。跟着我们就会一起再读一读，就是我们都可能会几熟悉的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经文，第三十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仔细去看一看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讲这个故事究竟耶稣想讲一些什么意思。我们一起读第三十到三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将这个的经文，将这个耶稣的故事用一个话剧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大家有没有试过？可能有些人有。我记得有一年去短宣，就是短宣队就用这个故事做一个话剧，给一班小朋友去看的。如果假如这个话剧你是那个的编剧的话，你去写这个剧本，你觉得这个剧本里面的主角是哪一个呢？你会觉得这个剧本里面的主角是有一个人，主角是个强盗，是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定抑或是个店主呢？有多少人你认为是撒玛利亚人的？我想应该大部分都会认为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撒玛利亚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个角色就是谁呢？就是开始这个故事的一个哪一个人，哪一个人。这个故事是由哪一个人去展开的，他的经历引导着整个故事的发展的经过。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去集中看看哪一个人那个经历是怎样。在第三十节的经文里面就说到，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这条路全长大约有29公里的长度，都不短的。这条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大概是在海拔760米，而耶利哥就在海拔以下的260米的高度。即是说这条路如果要由耶利哥上到耶路撒冷是一条上去的路，耶路撒冷去耶利哥是一条下去的路。按照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讲到这条路，这条路四周围原来都是旷野来的，而当时是极多的盗贼是埋伏在这条路的当中。而在耶利哥走去耶路撒冷，又或者耶路撒冷走去耶利哥的路上，那些的强盗就会去打劫这些来往的人士。而甚至有一些在耶利哥住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每逢要上去耶路撒冷供职的时候，他们都要走这条路，而他们亦都可能是成为盗贼的那些的对象。在这个的经文里面，哪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呢经文里面没有很仔细的描述，我们都不知道呢究竟哪一个人他的身份和来历，他究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他做什么的呢？他在这条路上究竟是由耶利哥行到耶路撒冷，还是说耶路撒冷行到耶利哥呢？其实经文里面耶稣没有很清楚交代，但是经文里面说他在这条路上就遇到盗贼，他的衣服被人剥了，被人打到被这些强盗打至半死，跟着就扔了他在路的路边里面。他伤得很重，而且在旷野里面无遮无掩，他亦都没有衫着，大家认为他的生存机会高不高？不高啊，应该是绝对不高啊。因为、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没有衫着，而且受伤半死的情况底下，我相信这班盗贼其实都想过，其实打伤这个人，这个人是没什么生存机会。这些盗贼都是想着这个人最后一定死的，但是他唯一可以生还的机会就是有人经过那个地方，而在当中去作出救援。但这个都可能是一个奇迹来的。但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奇迹又真的发生了。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间里面，先是有两个人经过，还有看到这个受了重伤、身体裸露、睡在路边的这个人。他们就是分别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犹太人宗教里面的代表人物。但我们看到经文怎样形容他们呢？在31到32节，这两个人虽然见到这个人，但是他们怎样做啊？他们就从那边过去了，他们见到但是从旁边过去了，他们没有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个将死的人。有人去想究竟为什么他们见死不救呢？其实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其实我们都未必一一能够很清楚。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利未人和祭司很害怕，亦都不想是接触尸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接触尸体就会是不洁的。所以在利未记文数记都说，如果祭司利未人接触到尸体，他们要一段时间再重新洁净，他才可以再供职的。所以有些人就说他们不伸出援手，可能就是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已经是一个尸体了，如果碰了他，他就不洁净，他就不可以回耶路撒冷去到工作了。所以他们 就没有理到这个人。又或者他们真的赶紧时间，即是很赶时间的情况下就没有理了，即是想着可能有其他人都会经过的嘛，既然我赶时间就不如经过算了，就不要理了。又或者他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人是在他之后再经过这个地方而作出援手，所以 他就不再去到私人拯救了。有一对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社会心理学家呢，曾经在1968年呢去 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什么呢？他研究都很得意的，就是呢他研究主要就是关于当社会上发生一些重大或者是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有些人会翘埋双手不理的呢？这样他们做了这个研究，写了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提到有三个不同的原因。这个研究是成为后世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心理学的理论，叫做旁观者效应 bystander effect。 他在这个理论当中讲到，人为什么见到社会上发生一些事他会翘埋手不理的呢？可能有这三个原因在里面。第一个就是社会的影响力。什么叫社会影响力呢？就是他当时见到旁边的人，在这个社会的人呢，对这件事似乎都漠不关心，也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见到的时候就认为这件事应该不是那么紧急的，所以就不出手去到援助。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可能担心被评价。可能我们都有试过的，就是你不帮手，可能就是怕有人看到你出手的时候呢，他会认为你多事嘛。所以你宁愿就是不出手了，宁愿选择就是安于现状。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分散责任。这个原因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其他人都不出手，我不理呢都不要紧的，责任都不在我身上，所以呢人呢就不会在当中呢去到伸出援手了。记得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提过这一件，就是在4月25号将军澳那个的那件雨伞运动啦。当那三个中学生有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他人也都开始有所行动，而其他的旁观者那些影响看热闹的人呢也都开始呢聚在一起。我相信呢那些旁观者呢不是不想挺身而出，而是呢可能因为刚才这里所讲的三个因素呢令到当时的人呢不想出手。这幅图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瞓在地下那里，先后有四个人是在他身边的，但他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不同想法的。譬如其中有想法就是他应该不需要 帮忙的。有一些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他应该可以的，应该没事的，应该没问题的。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他很肯定有些人会去处理这件事的了。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我估计他可能喝醉酒，所以应该不需要我去帮他的，可能有其他人帮他更加适合。这四个人的想法里面其实正正就是反映刚才提出来的三个可能的原因，而令到人对这个躺在地下受伤的人是不予理会，不伸出援手。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讲的故事的里面，跟住亦都发生另一个好大的奇迹，就是33节。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经文呢形容这个人呢就对这个负伤的人呢就动了慈心，之后呢就有一连串的行动。我们呢再读一读他的行动是怎样，在第10章34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节经文。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有一连串的行动，包括就是上前用油和酒倒在那个人的伤处，包括他的伤口，跟着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他店里去照应他。其实我们仔细去想这个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出的34节里面的行动呢，其实都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来的。其实我们想，如果这个故事在34节里面停低呢，其实都可以的。又或者我们如果未看之后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做得很好的了。他已经为这个受伤的人呢做了很多事，他帮他处理的伤口，摆他在自己的牲口，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他休息。但是经文不是停在这里，经文第35节，我们一起再读一读这节经文。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哇！当我哋留意睇第三五节嘅时候咧，好犀利！我哋要留意开始嘅时候系咩啊？第二天啊，即系话咧呢一个撒玛利亚人喺第二日，即系当佢安顿咗呢个嘅受伤嘅人之后，第二日再翻到去店里边攞二钱银子交俾店主，吩咐店主去照应佢。唔单止系咁，后半节系点讲咧？此外所费用的点样啊？我回来必还你。弟兄姊妹，你谂到嗰、那个，即系呢个撒玛利亚人好到一个咩地步啊？就系佢唔单止摆低嗰个受伤嘅人，佢更加第二日再翻嚟，唔单止第二日再翻嚟，佢之后再翻去嗰间店里边，目的系咩咧？目的就系要帮呢一个受伤嘅人咧，将嗰啲嘅住宿嘅钱交翻俾店主。我哋见到呢一个嘅撒玛利亚人咧，佢唔单止系好心，而系咧佢系好细心咁样去谂到。这个受伤的人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不能够给店主住宿费，他想到这件事，所以他很细心地也都再很麻烦地，我们这样说很麻烦地，他再去回去这个店里面将钱是给这个店主。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哇，即是这个故事，不怪得知我们会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个人所做的事实在太吸引我们的视线了，他 做的事太好了。所以教会历史里面，奥古斯丁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寓意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都要重新再去想想，我们试想想，我们如果代入我们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就是那个负伤的时候，负伤那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我说这个人可能最后他醒回的时候，他好回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不知道有人这样救过他的。我也相信这个撒玛利亚人也都未必是想着这个受伤的人可以回转头去感激他的。因为 他是撒玛利亚人来的嘛，他可能是犹太人来的嘛。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可能是很多的仇口的嘛，但是现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用这样的方法去救他的时候，如果你代入是这个人的话，我相信你会心里面很大的感动，很大的感激，甚至觉得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甚至心里面可能觉得哇，我怎么配得这个撒玛利亚人用这么多的时间心力去到救我这个将死的人呢？想跟大家去分享一次自己被拯救的经验。话说有一次我去德国一个城市，就是 Stella 去侍奉那个城市。我去那个城市就是都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服侍和探望一些教会。我当时住在一间酒店里面的。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的清晨，我就出去酒店街的地方就去跑步，就因为我不太熟当地的地方，不太熟路，我就跑步就是用一条直线的方法就跑，应该觉得沿着直线跑应该不会错的啦，就怎知跑下跑下我就转了一个街口，我当时都会觉得我转了一个街口应该没问题的，就是都是转了街口，没理由不懂回转头的，很有信心的那时觉得，就大概跑了30分钟之后，我开始就掉头了，因为我想着原路就跑回去酒店了，样。但是发觉呢，跑来跑去跑了30分钟呢都不见间酒店。我当时呢其实内心里面呢其实都知道有些问题的了，就是心里面开始害怕。为什么看看个路口都是那么像样的呢？就是原来个路口都差不多样的，但是呢转回那路口呢又去不回酒店。我知道自己迷了路，越跑就越远。当时是九月份，德国的天气九月的时候大概早上都是得那10度左右的温度。当时我已经跑了整个钟头，我都不太敢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又冻嘛，所以就不敢停下来。星期日的早上条街是没什么人的，我都尽量见到人的话我都尽量去问路。但是当我给那个酒店的地址去看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间酒店在哪里。正当我很即很不开心很绝望的时候，我见到远处有一间餐厅，就是一间 M 字的餐厅。咁咧，我就跑過去嗰間餐廳嗰度啦。咁一來咧就係、去嗰間餐廳度，即係避下避下寒啦。另一方面咧，當時因為我有手提電話喺個手裏邊，咁我希望咧就係、用 WiFi 打電話，同埋咧或者係 WhatsApp 喺酒店裏邊嘅同工嚇，因為其實同我一齊去嘅人咧，仲有一啲同工嘅。咁點知去到呢間餐廳嘅時候，用 WiFi 咧 connect 唔到，咁最後都係失敗咗。咁冇辦法啦，咁我唯有即係身上又冇錢啦，又肚餓，又買唔到嘢食，咁跟住就唯有走啦，離開間餐廳。咁其實我都有諗過咧，就係、是、啊會唔會報警咧咁？咁但係我報警又唔係好識報啦嚇，一來，二來咧就係、是、就算我報警，我都講唔到俾佢聽，講唔到俾警察聽我究竟喺邊個地方啊？咁所以咧，其實報警都唔知道應該講乜。咁其實裏邊咧不斷去諗一啲方法，但係好彷徨。咁走出去街上邊咧。就經過一棟嘅大廈，咁咧門口咧有一個人企咗喺度，咁我其實咧都係走過去嘗試又問一問呢個人啦。其實心裏邊都知道咧，其實即係個可能性都唔係好大噶啦。咁當時咧用有限嘅德文夾雜住英文咧就問啊應該點樣行點樣行？咁呢個人就望住我，覺得好奇怪，點解一個中國人喺個街度即係唔知道迷咗路嘅咧咁？佢話俾我聽咧，其實中間佢講咩，其實我唔係好清楚，但係佢話俾我聽。那間酒店離這裡是很遠的，那我之後就、那算了，我多謝了他之後就其實很繼續很沮喪就離開了。但是正當我走開的時候，這個男人叫停我，他叫停我做什麼呢？我以為他上我以為他給我東西吃，原來不是，他上樓跟著下回來，他下回來做什麼呢？原來他上樓拿車匙，拿車匙跟著用車車我回去那間酒店裏面。我在他的車道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是特別的是什麼呢？見不見到啊？大家這幅圖，原來他的車上有一個掛著的一個牌寫著出入平安。我就覺得很奇怪了，我就跟這個德國人去談，即是在車裡面就說開，我說為什麼你有個這樣的牌的呢？原來才發覺，原來呢這個德國人呢，他爸是德國人，但他媽呢是中國人的。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樣子其實都不是很純正德國人的，你覺得他的樣子又有少少像中國人。我但是其實即我談的過程裡面，我覺得、哎、神真的很有恩典去拯救了我，透過這個人的慈心呢、憐憫呢，他去救了我，能夠是回去這間酒店裡面。咁呢個人咧，佢同我講翻，佢話其實見到我的時候有一種親切感啊，因為可能佢阿媽係中國人，所以佢心裏邊有一種親切感，所以咧就即係用咁嘅方法咧，去揸咗半個鐘頭車咧，佢先車翻我翻酒店嚇。咁所以可以想象，其實真係即係跑咗好遠嘅地方。嗱，講翻呢一個即係被拯救嘅經歷裏邊咧，其實我自己好難忘，因為我真係深刻去體會就係原來被拯救咧嗰種感激同埋。開心咧係好難用言語去講出嚟，我有啲覺得直頭哇！我點樣配得你即係特登上樓攞車時又揸車去揸半個鐘頭送我依一個，即係我咁自大嚇，我咁自信嚇，以為自己跑出街一定可以跑翻轉頭，即係其實我係高估咗自己嚇。佢送我依一個素未謀面嘅中國人去翻佢嘅酒店，其實我衷心去表達嗰份嘅感激。但我相信咧，弟兄姊妹，其實我哋咧都有被憐憫同埋被拯救過嘅經驗嘅，我相信有冇啊？有冇試過啊？有啊，嗬！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嘅。我哋都俾上帝去憐憫同埋被拯救過嘅經驗，但唔知道我哋經歷過呢啲經驗嘅時候，我哋心裏邊係點樣去理解同埋感受呢一種被拯救嘅經驗呢？我在这个经验里面，我很具体地去感受到被拯救那种的难忘和那种的感激是很大的。跟着我们再看看剩下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节经文好吗？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最后问律法师，那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们看到律法师当时没有讲到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而是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可以看到其实律法师心里面，其实他对撒玛利亚人都是存在着一种轻视，甚至是一种歧视。今天是差传主日，我们很清楚知道其实普世宣教的使命是来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很希望地上的各民各族能够可以听到福音。这个使命应该是教会的核心，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拥抱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和经历上帝的拯救和怜悯，以致当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好像刚才故事里面提到那个人，那个人被强盗打至半死，没有衫着等死，这个状态的人，当我们透过这个人的苦境和被拯救的经历，原来我们都曾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处身在一些困难困境里面的那个人产生一种从心而来的真诚的怜悯和慈心，甚至会展开我们的行动。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讲差传和宣教好像很远，但其实可以离我们很近，其实很在乎究竟我们用一种什么的心态，什么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世界。其实今天的宣教讲的是 Mission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是由这一处去到另一处。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宣教的机会，因为全球化的缘故，因为科技，因为网络的发展，宣教再不是好像很多年前我们看要攀山涉水，要搭很多个月的船，历尽艰辛才去到宣教工场。随着刚才讲的情况，其实今日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其实可以很近。有弟兄同我讲，今日可以用一日的时间由日本的冲绳和香港来回，朝早你搭飞机去冲绳 shopping 完，你夜晚可以回来香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但现在的世界真的近到可以这样的，你一日可以来回日本和香港，很近。但我们要看到一个的事实，今日的世界地域科技网络是很发展，地与地之间好像是近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心是不是近了呢？定义说仍然很远呢？我举我们香港做一个例子，其实香港这个都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其实我们身边都同样有很多未闻福音的群体在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香港政府统计处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这个普查里面做了一个的主题性的报告，是关于少数族裔的人士。原来我们看回这个报告，香港其实有不少的少数族裔是住在我们的中间，其中占最多就是印尼人和菲律宾人，他们总数差不多有26万人是向香港生活和工作，他们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他们甚至可能很多是住在你和我的家里面。我们甚至会见到在这个图表当中也有很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尔人，其实都不少。我自己是住在长沙湾，我经常都见到很多南亚裔的人其实在长沙湾和深水埗一带的地方，有时星期日黄昏的时候，即是在教会侍奉完走回家里，都见到有一班年轻人在球场那里是打板球的，他们很喜欢打板球，他们自成一角，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娱乐。但 有些时候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有时我都会问自己，究竟这一班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班人和拯救我的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住在他旁边，但是他们仿佛和我是过着完全两种不同的生活。我有没有去关心他们呢？我怎样去关心他们呢？有一次我由家走去长沙湾地铁站，因为走过的过程里面有一条很窄的一条走廊，当时有一个背着一支板球棒的南亚裔的青少年，大家知道那支板球棒其实都挺长，后面有一个很赶时间的女士， 这个女士呢很急步，因为她可能赶时间，她很想很急就绕过这个青少年。咁点知呢个青少年呢喐一喐个身呢，佢支板球棒呢争啲就打到呢位女士，但打唔到嘅，其实係争啲打到嘅啫。咁呢个女士呢转身望住个青少年话，好嬲咁样，好恶毒咁样话，阻住晒咁样。即係佢当然嘅语气比我而家仲凶狠啦。佢凶狠，但跟住呢个青少年嘅反应系点呢？呢个青少年嘅反应好大，佢听到呢个女人讲嘅说话之后呢，他用很凶狠的眼神望回去，跟着口里面不断讲一些我们听不明白的说话。即我相信他是在骂那个女人的，但当然他听不明白。但是好在这个的口角呢没有酿成一些的，即大家双方的打交，样双方是骂的。跟着我这个片段很深刻在我脑海里面，我在想这个年轻人其实他在香港生活，他将来在香港读书工作，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受尽了很多这些的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我不知道，但我会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一班基督徒，而这班人活在我们当中，而他对我们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究竟他将来会对这个地方，会对这个地方的人是爱多一点还是恨多一点呢？我们怎样去跟这班人去接触他们，而让他们有一种香港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而家里面就是上帝要我们去将福音带给他的地方呢？跟大家分享另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很特别的，是1997年至2014年香港大学和一个小斌纪念基金会做的一个的调查。这个的报告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原来人的肤色越深呢，影响我们对那个人的接受程度呢是有分别的。简单来说，就是肤色越深的人，我们接受他是越难。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我们对他的接受程度呢 是很低的。但是当他肤色越浅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接受程度呢是越高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 有没有这样的，即心里面有这样的即情意结在里面。但我会想一个问题，究竟今日在这个世界里面，肤色深的人认识福音的机会多一点，还是肤色浅的人认识福音的机会多一点呢？我没有一个实质的数据，但我自己私底下想的时候，我怀疑肤色深的人他们要认识耶稣的福音可能比肤色浅的人是难一点的。因为我们对这班人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一种的不好的感受，我们看到他的肤色其实都不是很想去接受他。原来人的罪性带来的偏见是阻碍了我们今天去关心其他族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我们问一个问题，究竟我们今天仍然是这个宣教的旁观者，还是抑或参与其中的其中一位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不单止是一个叫我们爱邻舍的故事，也都是一个叫我们反省自己生命的一个故事。我们会不会信了主之后，好像故事里面的祭司和利未人，而忘记了自己都曾经是故事里面那一个人呢？弟兄姊妹，我们先经历主的怜悯拯救的人，我们有没有忘记了自己的本相呢？有没有因为信主耐了，信仰知识丰富了，侍奉多了，而忘记了自己都曾经是破碎、扭曲、受伤的人，需要被怜悯、被拯救的罪人呢？今天呢，我想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要去宣教，不是每一个都要做宣教士，但呢，我想我们很清楚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关心和参与上帝整个宣教使命。教会的设立就是为了宣教，如果没有宣教，今天教会不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起再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原先都是好像这个被盗贼威胁、伤害、破坏和扭曲的一个人，但耶稣来到了， 我们接受了祂，让到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破碎的生命，等候上帝感动我们去施行怜悯、慈心，甚至作出行动，去将福音透过我们行动表达出来。大家愿不愿意呢？在总结的里面再讲回，就是在今天在提到的这个将军澳雨伞运动，其实原来这件事件发生之后，有记者访问了这三个同学仔，大家看到就是这三个的同学。这三个同学分享了拯救这个婆婆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件意外，其实这个梁婆婆最后都是死了的，所以这三个学生其实心里面都很难过。但是他们三个人分享了一件事，他说经过这个经历之后，他学习了人生里面很宝贵的功课，就是他原来发现，原来人真的有时会很自私的，原来人真的会做旁观者的。他们说他们先后在这件事里面，其实他们都付出了一些代价，譬如有些同学可能因为这样 miss 了他们的补习堂，有些会除了一件冷衫，失去了一件冷衫，有些是有其他的代价。但是他认为他们所付出的其实是很少。其中一个的学生他是 Thomas， 我不知道是谁了，是其中一位，就是除冷衫那一位。他在事件过后，他去呼吁香港人，他说如果日后当你见到有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不要袖手旁观。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对我们今天都仍然是很大提醒的说话，他说究竟你是站在这里，定抑或上前帮手呢？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那种的怜悯，有没有那种的勇气。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继续做旁观者，我们祈祷求主给你勇气，以爱还爱，关心和参与差传。跟着时间我们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都想请司琴帮我们弹奏阵间回应诗的音乐。在安静的里面，很想大家去思想，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那种的本相。其实我们曾经都是好像故事里面那个受伤的人，我们在生命里面感到绝望，感到痛苦和无助，但是神没有离弃我们，祂在我们受伤破碎的生命里面施行祂的怜悯拯救，以致我们能够得着生命。以下很想是奉主的名向大家作出两个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弟兄姊妹，你可能信主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听了很多的道，甚至做很多的侍奉，但有时正正因为这样，我们忽略了身边人的需要，对一些活在困苦失丧的人失去了怜悯。我们对活在身边或者其他国家的未得之民漠不关心。你今天很想在这个时间里面悔改，重新留意和关心身边和世界的未得之民。如果你愿意的话，想请你在座位里面轻轻举起你的手。好，见到大家可以放手。第二个挑战就是，你很清楚心里面其实一直对一个的群体有一种的感动，很想多一些去认识这个群体，甚至是接触他们，但一直只是在脑里面想，未有作出任何的行动。但你今天愿意立志开始去关心，为他们祷告，甚至尝试透过教会或者差会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都请你在座位上面轻轻举起你的手。感谢神，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为到刚才举手立志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预备机会 将他们的立志能够化为行动。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作出的怜悯和的恩典。当我们仍然活在罪里面，生命破碎，受伤，无助，无望的时候，你主动地寻找我们，拯救我们离开罪的黑暗，进入光明。今天我们知道身边仍然有很多生命活在罪的光景当中，就好像比喻里面那个被强盗打到半死，抵受寒冷，等待拯救的人一样。哪一个是我们的邻舍呢？是怜悯他的那一位。主啊，帮助我们有这份的怜悯，有这份的勇气，关心我们身边和世界未被拯救的族群，差遣我们进入他们的当中，活出神的爱。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